里面还是觉得有点，是不是有点不太愿意去谈论这个话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哈，死亡这个话题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事实。我在信主之前，我也是极力的避谈死亡，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死亡的恐惧，差点被电打死，就是基本上是已经打印在地上了，已经失去了知觉。然后我也自己也经历过啊亲人死亡所带来的巨大伤痛。我们不愿谈起死亡，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与伤痛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我们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因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当中有一段名言啊，是这样说的，他说：“季路问是鬼神，子曰，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是《论语》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讲的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名叫季路，他问服侍鬼神的方法，然后孔子说，人还不能服侍，怎么能够去服侍鬼神呢？那他的学生又说，他说那我敢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他们说我们对生都不清楚，哪里能知道死呢？季路问孔子关于鬼神生死的事情，孔子的回答是好像举座弄清。他将鬼神与生死等等这些看似空而大的问题转移到人生人事上面。孔子的这个态度是儒家学说最终形成了实用理性的特色，对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而中国文化则把目光盯在现实人生当中，其实盯在现实人生当中努力追求社会安定，强调人生的幸福，这个真的是和这句话是有很大关系的。孔子他认为死亡鬼神等乃虚幻之事，看不见摸不着，本就难以说明，无法进行实践性的研究，更无法彻底的讲明。所以呢，对这些不确定的东西既无法肯定也不能够彻底否定从而不论就是最好的处理的方式。孔子认为应该真正关注的是现实人生，追求世俗的成功与快乐，这是孔子他面对人生的这个态度。他的这个态度造就了中国文化重视现实不谈论将来死亡的这个重要的传统。所以说未知生焉知死，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根基。但是我们知道，对基督信仰来说，对生与死的认识却是完全的相反。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就谈到关于死的问题在第二章16到17节，耶和华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而且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关于死亡。那么在这个地方提到死亡的话，有两层含义，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指身体的死亡，第二个是指灵魂的死亡，就是与赐生命气息的上帝分离。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知道是反反复复强调死亡这个话题，圣经当中从来不避讳谈论死亡这个话题，并且是把它谈论的是非常的透彻。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情，死亡代表什么，我们就不知道该怎样活着。所以这是圣经中的所传递出来的这个思想，和我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真的是完全截然相反。亚当夏娃他正是轻忽了神的命令，轻看死亡的严重性，所以吃了神吩咐不能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导致犯罪，带来死亡，被神逐出伊甸园。所以基督信仰强调的是不知死焉知生。虽然我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愿意谈论死亡这个话题，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可以放开来谈论死亡，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有意义更有目的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上次我们在公园聚会的时候谈到雅各与以扫的故事， 以扫他以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自己无价的长子的名分，雅各他重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看重来自神的祝福。雅各他在年老的时候知道自己心爱的儿子约瑟并没有死，而是在埃及做了宰相，于是他就带着全家70人来投奔约瑟，住在了埃及。他到了埃及，他去见埃及法老的时候，法老问雅各说，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日子。雅各住在埃及17年，他平生的年日是147岁。雅各的一生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具传奇神采的一个一生。他在母亲怀他的时候，就与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在腹中争斗，在出生的时候就抓住他的哥哥的脚跟就生下来了。长大以后，他千方百计的要从他哥哥手中得到长子的名分，后来又用欺骗的手段从他父亲那儿得到长子的祝福。他之后怕哥哥以扫打击报复他，就逼迫离家出走，逃到他的舅舅家拉班。为了娶舅舅家漂亮的表妹，结果被他的舅舅拉班欺骗，为他舅舅做了14年义务的苦工。后来他舅舅继续欺压他6年，到他舅舅家20年之后，他被迫带着4个老婆和10几个孩子逃离了他的舅舅拉班。在逃的时候，他的舅舅知道他跑了，所以就带着一队人去追他。同时他也知道他的哥哥也知道他要回去了，所以他哥哥带着以扫带着几百个人在前面等着他，要收拾他，要报过去的仇。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雅各他终于谦卑下来，谦卑在神面前，神也帮助他，拯救他脱离了危机。雅各带着全家他们回到他的家乡之后，回到迦南地之后，结果他的女儿底拉就被强奸，被事件强奸，然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为他的妹妹报仇，然后残忍杀死了所有事件的男人，他们就被迫逃离事件这个城。后来他最爱的妻子拉杰难产而死，他最疼爱的儿子约瑟也被嫉妒的哥哥被卖到埃及做了奴隶。雅各他却以为他心爱的儿子被野兽吃了。20年之后，他才得知约瑟竟然还活着，不过但是还活着，还在埃及做了宰相。约瑟那时候与他哥哥相认之后呢，就邀请他的父亲雅各带领全家下到埃及。雅各在130岁的时候被迫第二次背井离乡，他在埃及生活了17年，147岁的时候客死在他乡，死在埃及。这是雅各的一生。有谁的一生如雅各一样跌宕起伏，充满了患难？所以在他见埃及法老的时候，他回顾自己过去的一生，他形容自己在世的日子是寄居的日子。真的是，其实雅各的日子真的是寄居，对吗？你看他搬到逃到他舅舅家，后来回来之后没，然后又到埃及，他这就是一生就是这样。雅各说他在世的日子是寄居的日子，他其实在寄居在世有两层含义。第一个，他确实在世的日子是寄居的日子，到处漂泊，两次被迫离开家乡，快到人生终点的时候还移民到埃及，是吗？总共活了147岁，130岁的时候，然后带着全家到了埃及。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也是的一生也是，是不是寄居的日子？我们可能在当中有60-70岁的，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工作的时候绝对服从党的安排，党往我们那让我们哪儿去走，我们就往哪儿去走，走南闯北。好不容易成家立业之后，又结果呢？你到了加拿大，又连根拔起，然后移民加拿大。我们的在世的日子也是寄居的日子，真的是寄居的日子。 雅各说的寄居的第二层含义，就是他在地上的日子是寄居的，因为他盼望将来天上永恒的家乡，在那个地方他不再四处漂泊流浪，他要回到天父的家，永远与天上的父神在一起。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再美好，我们在地上住的房子再豪华再大，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在世是寄居的日子，你那个房子不可能是你永远的地方，我们终究要离开这个被称为寄居的地方。雅各在法老面前，他除了形容自己在地上的日子是寄居的日子，他还形容自己在世的日子是又少又苦。他对法老讲这话的时候是130岁，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平均岁数来讲的话，绝对的是长命百岁。但是雅各相对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他的父亲以撒活了180岁来说，他的寿命真的算是短的。雅各说自己在世的日子是苦日子，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一生就是一个寄居漂泊流浪的日子。所以说雅各他说他的日子是又少又苦。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过去走过的一生，我们在世的日子是充满欢乐，充满鲜花，充满阳光，还是真的是又少又苦呢？2023年，我看到一个数据哈，你知道加拿大人现在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到2023年一个统计，平均寿命，到2023年，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是82.96岁。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平均寿命可以来衡量我们自己是不是超过这个平均，希望我们都能够活过这个平均岁数哈。所以说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上就是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在中国大陆的人均寿命是多少？76.4岁。所以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比中国人平均寿命要多活6.5年左右。但是就是这样子，就算是我们这些活在加拿大哈，我们可以比在中国大陆可以多活6.5年，但是我们就算是活到82岁、83岁，但是其实我们在世的日子还是非常短暂的。摩西早在圣经当中就说过，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真的是我们在世的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就算是你活过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平均寿命，但是其实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的是还是非常短的。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来去数算我们在地上非常短暂的日子。我们一生在世的日子也不过也就是70-80岁，我们就要经历死亡，我们在世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转眼成空，如飞一样消散而去，转瞬之间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人生就如飞而逝。不管我们在世曾经多么英俊潇洒，多么年轻美丽，多么才华横溢，多么富贵如山，多么事业有成，多么丰功伟绩，多么人间美名，所有的所有都将随着死亡如飞而去。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死亡带来的短暂人生，我们就不能有智慧的去度过在世的日子，使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神的眼中看为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我们应当数算在世短暂的日子，好好珍惜在世的每一天，要敬畏神，侍奉神，为自己在天上存留永远的财宝。如果我们只为自己而活，或者是只为今天而活，其实最后就像摩西说的，都会随着死亡转眼成空，如飞而去。雅各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或诚实待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令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知道自己快要离世归主了，他将要走完在世又少又苦的日子。他过去经历那么多坎坷，但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认识神，他已经谦卑完全顺服在神面前。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死亡就成为每个人必走之路。不管过去多么强壮，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每个人都必须屈服于死亡，对吗？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最后都必须屈服于死亡，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挽救人脱离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死亡是为所有人所指定的，也为雅各所指定的，但我们每个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却是因人而异。有人惧怕死亡，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有人对死亡无所谓，认为人死如灯灭。有人对死亡就像打赌一样，认为死后会有轮回，轮回成是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猫狗，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把握，真的是就像打赌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怎么讲呢？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灵魂的，人肉体死亡之后，灵魂还继续存在。在世界的末日，上帝要审判每个人，信靠耶稣的要得永生，不信的只要永远灭亡。所以其实我们不管人嘴里面怎样说啊，不怕死亡，对死亡无所谓，但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对死亡都存着畏惧之心，因为上帝已经把死后要接受审判这个信息，其实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要不然为什么会有惧怕呢？但恢复与神有美好关系的人，神已经除去了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他们有神永生的应许，所以可以坦然来面对死亡。雅各他知道自己死期临近，他没有恐惧，他顺服神对他的安排，就像约伯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信靠神的人，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神手中。雅各他面对自己的死亡，他要安排自己的葬礼，他关心的是自己埋葬在什么地方，而不是葬礼的盛况。所以他要约瑟他的儿子向他起誓，在他死后要把他带出埃及，埋葬在迦南应许之地，与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要埋葬在同一个地方。雅各就让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是当时中东地方啊一个非常严肃的起誓的方式。大家记得亚伯拉罕让他的老仆人啊去为自己的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就让了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要起誓。那约瑟就接受了就是他父亲的对他的嘱咐啊，他必须要这样去做，为了满足雅各在临死前的最大的愿望。真的是没有什么让自己的父亲在临死之前心灵得到安息更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想过自己死后会如何安葬，或者是安葬在什么地方。这好像有点，现在我们谈论这些事情好像是不是有点太早了一点，是不是？但是如果其实圣经当中在讲到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在这儿谈其实也无妨。其实我们这些我们怎么去想这些安葬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去反映出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怎么样子。我们可能时候会很多想到的是我们的遗嘱会怎么写。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现在虽然说还很年轻，但是他已经把遗嘱都已经写好了。然后但是很多遗嘱当中呢最多的是什么？我们如果你要写遗嘱的话，你会在上面写什么东西？多半都是关于钱怎么分配。我们最放心不下的是钱财怎么分配。但是有没有在遗嘱里面，我们有没有反映出我们死后会怎么安葬，安葬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想过这个？所以其实这些对待 啊遗嘱或者对待死亡这些态度，其实很多时候反映出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可能谈论这些事情对许多人来说还比较遥远，但是希望我们，但是我们终究要面对那一天。我们希望我们在面对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深思熟虑。我这次回国探亲，我的父亲已经81岁，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患有老年痴呆症。我不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这是有很深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下次回去的时候是否还可以再见到自己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的老年痴呆症会发展有多快。因为我这次回去的时候他已经不认得我是谁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下次回去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是还可以想得起我来，或者说真的是我下次回去的是不是可以看见了他啊，或者说我不知道他这个老年痴呆症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他的正常的就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这是那么想到这些就让我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有着急。我父亲他是信主的，所以我不担心他死亡这件事情。但是我有一个急迫感，我担心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家人是会如何安葬他这件事情。所以我需要利用这次在回国的时候向这个机会向家人来说明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我父亲去世之后能够按照基督徒的葬礼来安葬他。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阻力就是来自于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不信主她听说人家基督徒的葬礼是安安静静的，说悄悄就把人埋了，所以他希望按照农村的传统习俗来安葬，有烧香磕头，有吹吹打打的哈，因为那样看起来更隆重家人看起来更有面子。这是我多次给他传福音，他不信，其实这就是他不信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第一个反对我的就是我的母亲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如果我不提前讲的话，因为我在加拿大，我不知道我父亲会活到多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赶上他的葬礼。所以我这次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心里面非常着急。我说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母亲还有家人他们都不信主的，我知道父亲如果我在的时候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话，他们极大的可能就是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个农村的习俗来安葬我的父亲。所以我就把家里人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要开一个家庭会议，然后把我的想法与家人开诚公布的说明了。然后在开家庭会的时候，有支持我的有反对我的，有中间派的，无所谓的。真的是在双方就是争执不下的时候，那时候奇迹发生了。我父亲他因为这个老年痴呆，他现在话就是平时就很少说话，那就在那个时候，在争执不下的时候，他突然大声说话，他说我要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来安葬。哎呦，我一听到这事，这真是感谢神，他本人这样亲自表达他的意思了嘛。所以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竟然如此清楚地说出他的心愿。后来我弟弟他是律师，他是来主持这个会议的，然后他最后来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他就说我们第一个意愿是应该按照本人的意愿来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所以我的父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他要希望按照基督徒的葬礼来安葬，那大家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把这个事情算是就是解决了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关于安葬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就少了很多的这些纷争家庭里面的。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就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所以其实 我在跟家人谈论父亲安葬的这事情的时候，也有家人说，你这现在怎么谈论这个事情哈？就回来开开心心的，怎么去谈论这个死亡安葬的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可以来坦然来去谈论这些事情。我们也需要把这些潜在的一些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提前做好安排。我们不惧怕谈论死亡。雅各在得到他儿子约瑟的承诺之后他的心灵得到安息，他就扶着帐头敬拜神。他顺服在神的安排之下，神什么时候要接到他到天上，他都甘愿顺服。他过去抓了一声，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到这一后，他才知道抓住神才是他最好最重要的。他感谢神在过去的日子引领他、看顾他、保守他，感谢神赐福他和他的后代。他过去称神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在他老年的时候，他称神为全能的神，为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的神。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一生，也感谢神赐予我们的一切恩惠，一直到如今。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对神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在我们下到尘土之前，我们是应当怀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在神面前下拜，称神为全能的神、慈爱的神、牧养我们一生直到今日的神。我们当怀着这样的心来面对人生的死亡，使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息。雅各在临死之前再次嘱咐他的儿子们关于如何安葬他，在创世纪49:29-33，他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起，就是在迦南地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雅各非常清楚地嘱咐他的儿子们，要将他安葬在迦南地他爷爷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土地上。这块土地是亚伯拉罕用400舍克勒银子的高价从当地的赫人买过来的，用来安葬他的妻子撒拉。后来他自己也安葬在那里，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儿媳妇利百加也安葬在那里，雅各的妻子利亚也安葬在那里。这块土地虽然不大，但却是极为的重要，因为这块土地从法律意义上讲是属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合法所有的。神应许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并且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但亚伯拉罕在死之前并没有看见这些应许实现，对吗？他死的时候只有那么一小块埋葬死人的地方才是属于他自己的和他的后裔的。他死之前他也只看见他的一个儿子是从以撒生的，是从撒拉生的，叫以撒。这个离神的应许还相差108000里，但是亚伯拉罕却坚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所以这一小块埋葬的地方和一个儿子，对亚伯拉罕讲就是他得到神应许的一个凭证。以撒死后也埋葬在这个地方，所以雅各他也坚持自己死后要埋葬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呢？这就表示他有与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一样的信心，来仰望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他们如此渴慕神的应许，是因为这应许的核心包括了神的同在与祝福，而不单单是土地或后裔那么简单。他们渴望神的同在与祝福，这就是如新约希伯来书中所讲，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雅各在临死之前千叮万嘱，要求他的儿子把他和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安葬在一起，这不是出于他对故土的依恋之情，而是出于他对神的应许的盼望。他不但盼望自己能够安葬在应许之地，他也盼望自己的后裔不管以后生活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这块应许之地，将来能够从迦埃及回到迦南，得应许之地为他们的产业，在那个地方可以侍奉神，做神国的子民，蒙神的祝福。所以雅各他是带着这样坚定的信心和盼望而死的，他盼望在去世之后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在那地方可以永远享受神的同在。他也盼望他的后裔也效法亚伯拉罕、以撒和他自己能够坚守对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五十章，他的儿子约瑟在临死的时候也对他的弟兄们说，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就这样叫以色列的子孙对他启示说，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是约瑟死的时候他也要求以色列人最后要把他的骸骨要搬到迦南应许之地埋葬。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有个成语叫做什么叶落归根，就是树叶从树根生长出来凋落之后最后还是要回到树根，比喻事物总有一定的归属。那么叶落归根这个成语都用来指做客他乡的人最终要回到本乡。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人想要叶落归根，我们这些移民到加拿大来的人有多少人可以叶落归根，因为可能其实很多人其实在中国已经没有根，或者因为他出生之后就不停地搬家，或者是他的根已经被别人改造了，已经面目全非。雅各与约瑟的临终遗言好像看起来有点像叶落归根，要求后人把他们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但是他们的根不单单是指那块土地，那块生他埋葬他的土地，他们的根其实追溯到底就是要回到赐他们生命气息的上帝那里，那才是他们真正的根，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乡，是他们可以得到永恒安息的地方，那才是他们真正的盼望，是他们死后的可以去的地方，这是他们面对死亡的信心与盼望。这样对根的寻求和渴望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所渴慕的。雅各对他的儿子们祝福完这些就把双脚收回床上弃绝而死，跪到他的列祖那里去了。这位曾经经历过无数坎坷，形容自己的一生又短又少又苦的日子，这样的一位雅各，他在快要去世的时候，他称为自己在世的日子是寄居的日子，他称为神为牧养他一直到一生直到今日的神，他把自己全然交在爱他的神手中。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闭上眼睛，雅各正是他嘱咐完这一切就把脚收回在床上，这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他安然地去等候神来接受他的灵魂可以到永恒的家乡去。他归到他列祖那里，他追随他列祖的脚步而去，他的列祖在天上与神同在，那也是他渴慕要去的地方。雅各是带着如此美好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没有留恋这个世界，而是盼望去一个更美的地方，那里有神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从雅各临终之前所说的所做的来帮助我们去思考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死亡不是一个可怕的话题，我们认识死亡才能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短暂，我们要数算在世短暂的日子，好好珍惜在世的每一天，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侍奉神，为自己在天上存留永恒的这个价值。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不用惧怕，而当时怀着谦卑顺服的心在神面前下拜，把自己交在全能的神手中，因为他是慈爱的神， 是牧养我们一生直到今日的神，并且将来还要继续牧养我们的神。我们要渴望回到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身边，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根。在他那里有美好的应许，有永恒的安息，在他那里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约瑟，有摩西，有大卫，有彼得，有约翰，有保罗等历代以来的信心伟人，在那地方迎接我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有属天的眼光。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眼光》，我们一起起立。